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可以从创世纪再一起来学习，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在路上，保守他们平安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你的真理，也越知道怎么样真正的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我们来唱这个圣诗51首啊，这是台语哈。来，
圣在圣在圣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做声唱歌，俄罗斯耶和华。圣在圣在圣在，将你天地加派，俄罗斯的旨尊至关至大，圣在圣在圣在，万圣拢敬拜，免了感恩尊严奉献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明日落敬尊，出声感谢永远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转地大主宰，万民大声吟诗，俄罗斯的主笔。现在现在现在，永远世代，俄罗斯为祈祷主宰，阿门。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议题，那个议题就是为什么要敬拜上帝啊？如果不敬拜上帝会怎么样？就是会敬拜偶像，是吗？我可以什么都不拜吗？做一个人非拜不可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议题。那因为创世纪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雅各最喜欢的老婆叫做拉结，那雅各要从他的岳父家里离开，然后要回到他故乡的时候，拉结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偷了他爸爸的神明。那这件事情引起很多神学上的讨论，其中一个就是神明对他那么重要吗？啊，所谓无神论者，他有没有在敬拜呢？还是没有？好，那所以呢，我今天就挑这一首诗歌哈，然后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再回来。好，我要从第一页，等一下，从好，我要从这个这一首诗歌可以说是那个啊敬拜的诗歌啦，哈、哦，跳来跳去，就是讲圣诗里底哈，崇拜还是敬拜的诗歌哈、哦。那他用三个圣哉，那这个是以赛亚，以赛亚在圣殿。看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圣那个宝座上面，然后是天使在那边唱歌啊，那么唱的是、哦、我们中文两个字啊，叫圣哉圣哉哦，英文叫做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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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所以那 崇拜跟圣有关系，那圣又是什么意思？哈，天主教常常讲圣，圣玛利亚，圣什么哈，都加一个圣，我们就说，哎，这个跟宗教有关，所以宗教是跟圣有关。那圣跟什么区别？就是跟属，人讲圣跟俗，人讲世俗，俗就是普通啦，那所谓圣就是不普通啦，刚刚简单的是不简单啦。就是它是特别的，它是跟一般不一样的，这个叫圣。所以我们把圣就是跟属分开来，就是说你要敬拜的对象，你的宗教信仰就是你认为哎非同凡可。那一般的我们就是啊，你给他赶快，我让都要给你摆掉啊。我们是同级的，那就是大家都是朋友嘛。可是你比我高等的时候，我看到你就要表示那种尊敬。那个是基本上是崇拜的来源，就是你已经把全世界的东西分成圣跟俗，然后有关圣的你可能就是用崇拜来跟他保持这个关系。好，啊，这样讲的话就把原来我们说的所谓拜偶像那个东西呢，就从台湾人说心明就转得很宽了。那这个是在哲学上讨论崇拜的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个。为什么你要把师父雕刻的那个要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烧香，还要奉上什么鲜果啊？你做这些你是希望什么？因为你相信你拜的不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背后所预表的一个叫做神明，就是他有神力，你知道吗？那他可以影响你的生活，可以左右你的命运的，所以你就要讨好他，你就要尊敬他，你就要称赞他，你就有很多事情你想做的，那基本上大概都是这样子。那第一个这三个字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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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le Holy， 就是说我们把什么叫做不同凡响哈，就不是平常，不是普通的，我们把它提出来，然后这一个下一个就是全能大主宰，那就把你所崇拜的对象，第一个是他是很有能力的，一家熬的起来，全能就是他无所不能，他什么都能。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有所不能啊。台湾人若拄到代志吼，一句话拢讲啊，着神啊，着人，安尼讲对无？啊，啥啊着神嘞？因为有当啊人就有所不能嘛吼。有时候我明明知道这个困难我做不到，我就会想办法找人帮忙。如果找谁都帮不了忙啊，就找神帮忙。所以台湾人对神明是很尊敬的。那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爱可以啊，要依靠他的能嘛。那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希望那个神是什么都能的。所以叫做全能 omnipotence。 还有呢，因为他全能呢，他就罩得住了。这个主宰哈，主跟宰就是他是黑道老大，他最大，天下他最大，所以他说话算话，他管得着，他罩得住。所以我们如果靠他的话，我们在社会走就不怕任何其他的黑道来找我们麻烦了。我们把那个老大名字一提出来，哎，对方就乖乖的哈。所以他有能，他有权呐，有管，你知道吗？吼，有告人呐，哦。那如果有这么一个，那我们当然要对他好啊，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他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困难。那对这样的人，我们看到他呢，我们就会唱歌赞美他。所以基本上 ，worship 就是赞美啦，赞美哈，讲你真牛，哦，你真伟大哈。你很伟大，你很棒，你很有能力，这样哈。那这个主就是这个一样哈。那耶和华是犹太人他们称的他们的那个最大的名字啊，叫耶和华，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把它说关公啊、关世音啊都没有关系，那只是一个名称嘛。不过那个名称所代表的是他不是普通的，他有能力的，他有权柄的。那我们看到他呢，哎，咩啊讲呢？甲恶啦。哦，好像那个林来峰嘛，就是说他打球打得很快，他看起来他人格也很高尚哈，他不只是会打球， 然后他一出来的话，他现在变成那个 Time 的那个排行榜第一名啊。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觉得说，哦，我台湾囝遐搞安尼吼，美国人就黑美国人嘞，遐不是恁台湾人嘞，吼，黑美国籍啊吼，啊，全世界说，无啊，伊遐是全世界的人吼，遐是哦，他代表很多东西，所以我们把他尊崇到几乎把他神化，就是把他推高吼，就是尊敬啦，或是说拍手，哦，或是看到他我们会站起来，或是会跪下去，这一些都代表对。那个对象的尊敬，那其中一个就是唱歌赞美他哈。我们唱歌本来就是要歌颂他。然后他罩得住呢，他管理一切，他管理一切，所以他的位置是至尊、至高、至大，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哈。那第二节是不止我跟你敬拜，所有的这个万圣就是所有的灵界。天下万物如果有东西的话，或是有什么位格的话，他会，因为你是最大的，所以大家都要敬拜你，所有都要敬拜你。皇冠哈，感谢荣耀都奉献在宝座前。好，换句话讲呢，如果真的有一个神，如果你有表现很好，你会向灵师好说，不是我搞，是上帝给我稳定。因为你已经认定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所给予的，所以我今天如果能有一点点表现啊，我要感谢上帝。所以一个真的有崇拜对象的人，他会把一切都归诸那一位神，所以这个会奉献。还有他如果听到那个神跟他说，哎，你帮我一个忙，他会很高兴，高兴得要死，对不对？哇，这个神要我帮他的忙呢，不管那个忙是什么，你会觉得很伟大。好像马英九请你帮他的忙，帮一个小忙的话，你说哦，马英九呢不是普通人呢，齁。所以这个背后我们就叫奉献。你知道奉献吗？那个真的虔诚的人，嘿，几百万几千万献出来，目睭袂腻啦，嘛袂干苦心啦，因为他是奉献，知道吗？他是把神给他的东西拿一部分来摆在神面前。那用这个角度来看，很多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行为，其实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信仰的话，你会把你的最好的东西摆在他前面。所以第一个是赞美，你也该额露嘛，哦，你会从心里面会尊敬他。第二个是会，你愿意付出，你不会只有嘴皮啊，只有嘴巴说哦，你很漂亮啊，你很棒啊。可是他啊，你帮我忙，对不起哦，你吃较歹吼，你做你的行就好啊，不会这样。既然他给我那么多恩典，既然他管那么多，如果他可以需要用得到我，哇，我是觉得很荣耀，我不会觉得说哎，你哪样呢吼，我才这么一点点，你还要跟我分，不会，我会很高兴的就拿出来。所以一个真的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会有奉献的表现，他会赞美，他会奉献。然后你看千千万天使也是赞美哈，出声感谢上帝的大恩，然后再称赞他的聪明，他不是只有能力，他很聪明哈。那这个当然都是一样的哈。那我要讲的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跟他祷告。这是第一点哈，就是说我有所不能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比较有够烂的哈，我会想办法请他帮忙我。总是问题要解决嘛，对不对？我碰到的问题不解决怎么办？那就是要找他帮忙。所以一个叫做信靠，这是第一个。如果有一位比你能力大的，他也不会找你麻烦，他好心的，他会帮助你的话，你有困难你会找他帮忙，这个叫信靠。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信靠他，他帮忙你，你就会感恩，你会赞美，你会欣赏他，你会赞美。第三个，你会奉献。好，啊，大家把这个记得哈。如果所谓宗教信仰是指信靠、赞美、奉献，如果是这三个的话，你可以用这三个来检验，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对象，是你依靠他，你赞美他，你愿意为他付上代价的。有没有？哎，有的话，那是什么东东？ 那是什么东西？好，好，那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些我们拜的东西哈，把那个idol拿出来。第一张，回去第一张。应该还有吧？没有吗？哦，对，这一张。啊，这个叫 American Idol。我们今天要谈偶像崇拜啊。崇拜我刚才讲过，崇拜就是信靠、感恩、赞美，然后奉献、侍奉啊，大概就是这三个啊要素。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电视？电视节目在美国后来变成全世界哈，就是等于叫做什么歌唱擂台吧。它是一个很讨好的，就是说明星常常需要很复杂的过程，他用一个麻雀变凤凰的那种方法，就是说你不需要经过什么星探啊，还有被人家欺负啊，都不必要哈，只要你有才华，那么我给你一个舞台，就是你来参加，你报名办参加这个擂台哈，好像日本是不是有红白什么对唱，类似这样，全世界都有这种节目哈，台湾也有哈，就是都不认识他的人，可是他一唱就成名哦。英国好像有一个欧巴桑，好像还是这样，本来穷得要死，后来一唱就全世界都请他去。台湾还有一个男生，好像也是这样哈。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可能生活很多困难的，可是一旦被众人发现他与众不同，他就被 idolize， 他就被偶像化，所以他这个叫 American Idol， 很有意思哈。就是现在目前是用网络投票，以前是电话投票，就是他一唱完呢，大家就马上就投票，好，好像现在 Time 好像也是用这种方法，就是大家去投票，那最高的那个就是第一名，所以这个是民主社会下的产品哦。最多人认为他最棒的，他就是最棒，就是这样。那这样产生不少歌星，不少明星，就这样出来。所以很简单的，就是当大家心里面一旦把他认为他跟所有其他唱歌人是不一样，他比他们好，我所谓不同凡响，把他圣化以后，他马上就 idolize， 他就名利双收。他马上就全世界有名哈，那这个是人要造神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哈，不管那个是他的武功、他的篮球功、他的声音唱出来的样子，或是任何东西，好像一旦被大家肯定，他很容易就会捧上天哈。这个是一般我们在讲的偶像崇拜，大部分基督徒第一个想到的是台湾的拜拜。就是拜神明了哈，这是雕刻的偶像，这是最传统的。你现在去问任何基督徒，讲你敢有拜偶像？伊讲无啊，我拜耶稣，我拜上帝，我老拜偶像。哎，阮隔壁嘿，伊在咧拜偶像哈。偶像就是指雕刻的神像，这个是最传统的，也是圣经最保守的一种定义。所以我既然是基督徒，我当然不可能拜偶像。那个是有拜这种雕像的才叫拜偶像。然后后来呢，这个东西实在是真贵，你知无吼？你要好的师傅刻的一尊神明吼，哦，是很贵的哦，不是几万块就可以，可能几十万哦，可能上百万。那一般人家就要拜嘛，买不起哈，太贵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改善就是用画的，这样比较便宜一点哦，因为刻的太贵了哈。啊，这个叫画像，叫 icon， 所以从 idol 变成 icon， 是 icon 吗 ？icon，idol 是 idol， idol 一般来讲是必须要立体的，是可以仿真的，知道吗？就是看起来跟真人一样，也许尺寸小一点，可是真的偶像一般是跟人一样，甚至比人大。大部分的庙里面，他不会刻那个小小，那个是在家里，因为那么大，你就不好摆嘛。 哦，你的房间就要挑高哦，这一般人没有办法，所以在家里面是缩小版的。可是真正的，你看那个真的大庙，那个大家很有名要去朝拜的，都是真人，或是比真人一倍半、两倍，哦，看起来才大，才伟大嘛，哦，雄壮，看起来很 powerful， 很有力量。所以这是要从雕刻的啊木偶，或是有的是用金属铸造的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用一种啊物质，然后铸成一个形象。那台湾大部分是人像，有一些民族用的是动物的像，有一些是人跟动物混合起来的像，为了代表它的能力，所以有各种不同的，但是一定是一种物质，一种有身体的啦，不然你不能雕嘛，你要雕一个立体的，那一定要有一个样子嘛，所以那个偶像就是它有一个形象。那后来就开始有演变成这个图像，那就是变成两度空间的啦，不是三度空间哦，把它扁平化啊，厉害的还可以画成像立体的一样哈，就像照相一样，但就是这个比较简单，可以贴在墙壁就可以拜了。好，那到我们的话，祖先就变成写几个字，弄个木板也可以拜。好，那你不是拜那块木板，你是那块木板所代表背后的祖先的祖坟呐。好，你不要说啊，你拿来拜的茶不啊。天主教也一样讲哦，说玛利亚不是拜那一尊哦，是那个背后的玛利亚那个高贵的灵魂，啊，所以啊，当我们在谈啊，我们新教是没有这个东西，除了十字架以外，啊，有的教会连十字架都拿走了。现在我要谈到就是敬拜神跟一个形象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十诫的第二诫所规定的，你不可以雕刻。不可以做什么形象，那我们看到的却人没有形象就很难拜，所以就会想办法弄一点代表的东西。好，这是绘画。好，这个是人变成神了哦，啊，当然台湾很多啦哦，啊，观世音啊、关公啊，那个本来都是人嘛，可是因为太伟大了，死后我们就把它封嘛，封神哦。就把它当作神拜，那天主教是不必死就拜哈。那教皇是改革中，就是新教对旧教最大的批评，就是教皇是被偶像化。那当然天主教会抗议说，不是，我们只是尊敬他，所以他们把崇拜跟尊敬，啊，那个 reverence 跟 veneration 跟 worship， 他们把那个分开。那这个分开也很有意思哈。我最近不是在我们教会想推那个尊神敬主礼吗？其实那个就是要把拜跟敬要分开，那个也是天主教在努力的，就是拜只有对上帝拜，可是敬我们会对很多我们从心里面尊敬的，我们可以表示敬意，所以就把拜跟敬在这里要做切割。啊，有的人不许可，你敬就是拜，所以敬拜没有那种敬跟拜分开的，所以在这里就有争议哦，有争议哦。所以有一些坚持除了上帝都不能拜的人，连点头都不可以哈。知不知道很多台湾的基督徒，家属如果死掉，那不是信耶稣的，他说我可以不可以用鞠躬不要跪下，我可以不可以拿花不要拿香，其实背后挣扎的就是我说的拜跟敬之间的那个小小的区分，你知道吗？这就是换句话讲，我们自己已经给一些定义，就是说如果跪下来就是拜，如果点个头就是敬。那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拜其他的动物，我只能拜上帝，所以但是这是我爸爸，我爸爸死掉了，我总不能都不表示，就一个像木头站在那边，这样不像话嘛。我可不可以找一个不是拜他，但是我可以表示内心的尊敬的方法哈。所以无牙香要牙灰，意思一样的，哦，就是想要把花跟香啊拜跟敬想要做一点切割，哦，所以不要太把天主教看成那么笨，还是说啊他们那么偶像崇拜。其实啊，在人世间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挣扎，哦，特别除了你家整个都是基督教，没有这个问题哈，哦，如果你家族还有不是信基督教的，那家里有丧事或是清明节的时候，你势必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 怎么处理才比较合宜呢？哦，那这个是他们照到一张照片，大家跪在这个教皇的这个相片前面，他们就认为说啊，你看你们在拜教皇，他们就说不是，这个是尊敬，哦，教皇是很伟大尊敬。那我自己在意的不是贵不贵，我自己在意的是叫做教皇无误论。到目前，天主教还是仍然这样，就是教皇说了算。这个我有问题啦，就是人就是有可能错误嘛，好，这是我的定义，因为人的对万物的了解有限，有时候还有被时代的那个影响。那教皇也是人啊，虽然他是教皇，哦，所以他不能逃脱人的这个有限的这一部分。那你把它往无限推的话，那但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倒不在乎说你在他前面鞠个躬或是啊跪下来什么，我倒觉得我个人觉得那个你可以解释掉，我也可以接受，哦，表示尊敬。有时候我们碰见谁了，我们也是鞠躬啊，对不对？那我不觉得是拜啊，那没有问题，哦，但是说教皇说了算啊，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不是只有天主教的问题哦，还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有的主义背后都有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叫金像奖。有没有像神明一样一尊一尊的哈，还用金子做的金像奖啊？那这个我们叫做明星崇拜。明星崇拜就是说他在我们的休闲上面，我们大家喜欢他，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受他的影响。我们喜欢他，我们没有把他说他是神明，没有哈，但是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什么东西，我们就跟着他走，然后不知不觉的，那这个是青少年最厉害的哦。所以有一些教会，包括康熙哈，有一些教会他发现青少年不来礼拜堂，因为礼拜堂已经失掉这种明星文化。那青少年他对牧师不尊重，可是对明星是疯得要死，所以他就把牧师明星化，然后礼拜表演化。像做这样礼拜，没人来了哈，应该是像电影院一样。然后牧师出来讲道的时候，是穿着全身亮晶晶。然后吊着钢丝从天上飞下来，但呼，然后那个干冰，然后雷射，哇，好像那个布袋戏那个最厉害的要出来一样。道还没有讲，大家都吓坏了，哦，那是什么？然后开始讲话，声音又不一样哈，哦。有没有这种教会？有啊，大家很喜欢呐，啊。他讲的道理很简单，可是他营造那个气氛，让你产生那种特别的感觉。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啊，在 Chicago 那个柳树溪教会 Willow Creek。 他发现美国人都不来教堂了，他就去访问，他说教堂太 boring 无聊，我好不容易上班五天很辛苦，礼拜天要休息一下，要坐在那边听他说教，假开拜的，我去公园走一走都还好。那这个牧师就很说，啊，既然这样，我就把教堂弄成有聊就好了嘛，让人认得无聊。所以他的诗班是会从墙上冒出来，唱完就收进去的。那个整个就是你就是看一场秀。我最近还听到说，不止美国柳树溪有，台湾101那里也有一个教会，是用这种方法，年轻人多得要死，去礼拜出来还不想他去礼拜，他说我看一场很好看的秀，每个礼拜都想去，可是他想借这个方法要把基督教的东西卖给这一代的年轻人。所以不要太早给他批判，就是说我们内心有这种明星崇拜的啊这样的心理，倒不一定说他钱赚的多了，就是我们就欣赏他了，简单讲，那欣赏我们就说称赞嘛，欣赏慢慢里面就有崇拜的，哦，就是尊敬崇拜的东西出来，慢慢就会受他影响。那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心理学了，哦，就是变成一个崇拜。好，这个电影就是 My name is Fame， 我的名字叫做名啦，这样懂吗？我要成名 My name is Fame，哦， 我把它称作名声崇拜。这一生你追求的就是要出人头地，就是要光宗耀祖，干嘛？就是不要默默无名，你死也无人知，有你一个兼你一个，也无世界也无感觉，安尼感觉无意思啊！我来地上，来这世上走一遭，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我多么希望人家会纪念我，多么希望很多人知道我，所以为了名，很多人就拼上一切，就是要拼个什么，下面玩的好啦吼。啊，那不是立法委员吼，阿伯的哦，发什么玩弄不要紧，阿伯的鱼丸肉丸，反正要有一个玩啊，不玩就不行了哈。就是要 fame， 要 fame， 还有名片最好是那个印不完，然后要两张才够，就是那个哦董事长哈，其实他什么都不懂，可是他叫董事长。然后什么什么总经理，然后经理经过，然后排排排排排排排，越多越好，越多越好。然后到后面哈，然后不行的话，第二张再连一个那个两页的哈。那其实他的重点就是说，我这个人在这个社会是画质也跟党哈，我有地位名，所以名也是一个很多人为他拼命的。他拜的不是什么，他拜的是名声呐。啊，这个应该好一点，他拜的是。我的家庭真可爱，他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一切，所以我说的崇拜不一定都不好。你说一个爱家的男人有什么不好？他家庭第一，只要对家庭有好处的，他什么都弄，什么牺牲都牺牲；只要对家庭有妨害的，他拼着命跟他拼的啊。所以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家庭，不是上帝。记不记得耶稣讲过，说你如果爱我，没有胜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你不可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不是吗？基督教是反家庭吗？不是。基督教说你要孝敬父母，你要疼爱家人，要照顾，这个都没有错。但是你不能把家人当作上帝啊，你把它绝对化。问你在这里，所以要小心哦。偶像崇拜不是都坏的，不是都无知的，有很多本身是好的。他的问题不在乎他的好不好，问题在乎他变成你人生中的依靠，你人生中的奉献，你人生中的赞美。我刚才讲过什么叫崇拜，对不对？就是你依靠他，你信靠他，你赞美他，你为他可以摆上一切，这个就是你的神。很多人他的神是家庭，很多人他的神不是家庭，是家，不是家，是房地产。那这个房地产就比家更，说不是刀啦，是厝啦，就是爱炒地皮哈。要买很多房地产，这样老的时候才安心。所以换句话讲，他在意的是你有多少房地产，因为那个钱也拨起了，土地没拨起，你知道吗？所以买越多越好。在就业也讲过，有一些人就是土地连土地，不管别人怎么样，有没有地方住，老子有办法，整个岛我都买起来。听说日本东京都好像要买一个岛。中国这他们不敢，怎么可以？那管你我买不买啊？所以这个土地的争执有时候会变成国家的战争。他认为那个很重要，因为那个背后代表很多东西啊，对不对？一个国家没有土地，不可能是国家嘛，主权。哦，所以这个土地，这个物质，哦，所谓房屋代表的是一个摸得到、看得到，不像钱那么容易贬值的东西，那个。那才实在啦，名声不要紧啦，老子有房屋，老子有东西，管你尊敬不尊敬我，到时候你需要钱你就会找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才实际，这个是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今生今世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有房地产，不管怎么样想办法拥有房地产。啊，这个就是房地产很麻烦啊，有时候卖也不好卖哦，最好是cash，对不对？这个 容易多了啦，啊，好好办嘛，哦，所以我们叫拜金。这个拜金呢，耶稣基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就跟他说嘛，说这个世界的一切，这里面包括名，包括利，包括这个金，都在我手里，只要你跟我点个头，我都给你。有多少人为了赚钱，把他的健康赔上去，把他的婚姻赔上去，把他的亲子关系赔上去，为了多赚一点钱。对他来讲，赚钱最重要，做查甫囝就要打拼赚钱，安尼你才会当顾家。所以赚钱，赚钱不是错，要注意听吼，但是在赚钱的前提下面，你赔上的东西你有没有算过啊？值不值得赔那些东西？所以很多人在嘲笑年轻的时候拼命的赚钱，然后亏损健康，然后中年的时候拼命的花钱想要买回健康，结果发现都钱给健保拿走，健康没有弄回来。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为了小孩子将来念大学拼命的加班，牺牲的就是你跟孩子的时间。啊，孩子已经不认你的时候，你醒过来，可是已经没有办法。记不记得我给你们听一首歌，叫《金汤匙》《银汤匙》（Silver Spoon in the Mouth）。他小孩子跟爸爸说：“爸爸，我要跟你玩。”对不起，我要加班，我没空。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到后来，他退休了，他孩子结婚了，上班了。老爸就说：“哎，孩子啊，我想看你。”他说：“对不起，爸爸，我没空。”然后那个歌，叫什么？Chaplin 唱的，他就是说，我的孩子真像我，他学会了我，可是失掉的是亲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球要玩，你把什么当作最重要？那个就是你的神。可能你一生处境不同，你会一直改变，但是你一定有一个你觉得最重要的。所以我就说，你不可能是无神论嘛，只要是人，总有一个价值体系，在你的价值体系上总有一个你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牺牲的，其他的在他面前都可以牺牲，那个不可以牺牲的就是你的神啊。所谓神就是最伟大，你要为他摆上一切，你不可以放弃他去告看别的东西，那个就是你的神。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神，不是只有客厅那一尊，你光问到拜拜，可是好好跟他谈，可能他拜的是金，而不是那一尊神。那一尊神是他生日的时候会送点水果给他，意思意思。可是他心里面最重要的可能是房地产，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亲情，可能是金钱，都有可能。这个国家，所有的阿兵哥，所有的国王部，都把国家神话，所以呢，为了国家命都可以牺牲，否则你的军队怎么玩？所以国家主义也是一个常常被拿来当神敬拜。那玩得最凶的应该是希特勒，希特勒用日耳曼民族这个德国名义杀了多少人，下面有多少人就做甘心做他的那个，然后后来就被纽伦堡大审判干嘛？因为他们做了一些就是为了国家什么都敢做，杀犹太人，这个那个，所有的人伦，所有的理性都不见了。只要提到国家，大家就然后就拼了，死了也要做。所以刚才讲过，你为了他可以牺牲，他是一切，他最高，也不管任何人怎么样，反正这个一定要保护，这个一定要为他牺牲，他是最伟大的。所以那个纳粹美国大概也有这个倾向，所有的大国都有这个倾向，美国全世界最厉害的，对不对？为了美国你应该什么都牺牲。所以政治跟宗教有时候很难分，其中一个就在这边，因为政治处理的是国家的议题，那常常为这个有时候都会吵架，争得面红耳赤，因为这个是你身体里面的价值体系在那边斗，在那边竞争。这个 hedonism， 就是它是一个特别的哲学，意思就是说，人生无偌久啦，你也卖他妈的给他讲下大道理吼，就是会爽就好安尼。他什么都不追求，他只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苦来明日担呐、啊。反正今天你不享受，明天你可能老了享受不了。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会算就紧算，你若无算，明仔载无一定坐轮椅，你就算袂起啊，知道吗？所以他认为，好好的享受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本身不是不对，可是这个可能就变成你在左右你的一生的一个最高的指导，你就变成叫做享乐主义，叫 hedonism。好，我要讲一个最可怕的，叫做思想主义。这是加尔文，人家说加尔文是最厉害的偶像工厂啊。加尔文是攻击偶像最厉害的。你知道改革中，在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也攻击偶像，他认为教皇就是偶像，所以他们都是起来攻击教皇，说你怎么可以崇拜偶像，只有敬拜上帝。可是马丁路德还接受那个教堂可以有一些雕刻，你去看路德会，至少有一个雕刻还可以被保持，就是那个圣餐或是圣餐桌，那个圣餐的图有没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啊，什么放在礼拜堂，他们还可以接受。加尔文连这个都不能接受，加尔文就所有的图像都拿走，加尔文剩下一个就十字架。所以你看，长老会是加尔文主义，大部分的教会跟路德会还有那个旗子有没有？还有颜色，还有会写几个字，他们认为这个无伤大雅，可以帮助敬拜。你看长老会、加尔文主义是这个都不行，所以是家徒四壁，只有白色的，这样都是白色的，但是排一个十字架。那兄弟会是连十字架都不可以，十字架也会变成偶像，所以就什么都没有。到神的面前真的敬拜不应该有任何东西，只有一个，就是心灵跟诚实。所以你坐在神面前，用你的心灵敬拜神，如果你有任何物品介乎你跟神之间，你就是偶像崇拜，这是最严格的，叫 iconoclasty。 这个 idol 就是雕像哈，哦，神明的哈，那 icon 就是画像，这我们叫偶像哈。我讲过三度还是二度了、啊。那爱豆当然改革中都认为不可以啦，哦，那都像人一样，那个太危险了，那个都会偶像化，不可以哈、哦。但是图可以吗？那个 image，imago image， 这个 icon 就是 image， 不是这个 statue 哈、哦。就是你是雕成立体的，还是你是画成平面的？那有的认为说平面的还可以，有的认为连平面的也不可以。那所以基督教界在这方面到现在还争议不休哈。那个东正教被那个共产主义整个包下去，好应该是好几百年哈。然后有一阵子是被那个伊斯兰整个，然后所以我们在自由世界以为说基督教完了，被统治了那么久，哪里知道苏维埃解体哈，Soviet那个苏联解体以后，我们才发现东正教活得好好的，不止没有死亡，而且活得蛮好的。可是他跟外面呢，因为被共产主义隔绝呢，他等于可以说是一个基督教的考古学，知道吗？他保留中世纪的东西，还保留得很好。那其他的世界跟世俗这样老来去，已经变很多了，他还保留很传统。你就发现把那个 icon 保持最好的是东正教，所以当你要表示东正教的时候，是他们的玻璃镶嵌图画，这是很有名的。 实际上很漂亮的那个玻璃镶嵌都是在东正教，你现在到东欧去还可以看见，他们就是他们的 icon， 他们认为这个会帮助你来敬拜上帝，这个不是上帝，所以这个不是偶像崇拜。可是像嘉永文就对人说那个是偶像，所以嘉永文看到就把它打破。在那个时候很多所谓艺术品整个被摧毁。你知道很多那个台湾人要信教的时候，教会有牧师去要把他们家所有的祖传什么都要杀下来，都要用火烧掉吗？关公的图啊，我听过一个，那个关公的图，那个他身上的衣服，那个什么铠甲，那个哈、哦、是金片啊，金嘛，你知道不？一片一片，那个是好几百万，那个祖传的那个传家宝啊，一边塞内嘛，他要受洗嘛。那个牧师说这个是偶像，这个不处理不可以受洗。他说怎么说？我可以把它卷起来，然后放到哪里？他说不可以，只有一个方法，烧掉。撕毁烧掉，彻底的毁灭。所以这种叫 iconoclasty 哈、哦，可以把它先弄黑啊，等一下我可以，应该可以，你让它啊，iconoclasm 哈、哦，Iconoclasm 就是画像的摧毁啦， Clasm 就是要把它整个摧毁哈、哦，啊，这个到现在，在现在很多教会还是抱着这个。那这个我也被扯进去的，因为我在美国哈、哦，那个邝建雄哈、哦，邝建雄在应该是1985年吧，现在算起来几十年前哈、哦，他来美国教那个小组啦。哦，他是从那个美南一个白人牧师学到那个小组哈，就是细胞小组，小组家。那我就觉得说，嗯，那时候我的教会差不多300个人呐、啊，啊，牧养家就很吃力，300人哦，足济嘛吼，啊，就觉得说要想办法，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落实说彼此相爱，免得救不出来，怎么相爱嘛吼，那都骗人的，啊，所以一定要小组化，可是不晓得怎么做，啊，快这个教会，啊，教会成长很好，所以。我带了我们教会大概加起来应该30几个哈、哦、长老、执事、同工这样去上课呢，去上他的课。那去上他的课就给我两个很大的学习。那第一个学习是，哎，他在讲道的时候，怎么前面有荧幕啊？哦，以前讲道都嘛安尼的安尼啦，那种荧幕，这荧幕都嘛不给他给对不？啊，因为实在在中间说荧幕都很奇怪，都挤在旁边歪歪的这样哈、哦。哎，他最前面是荧幕，很大的荧幕。而且呢，哎，他怎么可以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弄呢？哦，那个会翻呢，啊，这一页那一页还有图。我说哦，哎，什么东东啊哈、哦？以前讲到就是靠嘴巴讲啊，就是靠麦克风就好了。现在怎么还有这个图像？哦，哇 ，very impressed， 很欣赏哦，很崇拜。说哇，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跑去那，哎呦，这一共我会几万块，那一台电脑啊。那个手机电脑，哦啊，这是什么？啊，那个叫什么 PowerPoint， 我都没有听过呢。我就问他呢，我然后我就私下跟神许愿，说我要欠钱，我要存钱，我要买一台这个，我要学会这个东西。哇，这个很棒。所以你们知道，我其实我开始也是什么都不会啦哈，啊，就是给邝建雄从那边看到一个，那从那个时候1985年开始，我学到今天，所以你们看我讲到一定用这个。啊、这个回来就踢到铁板了。在美国还没有问题哦，我开始就只有字了，只有打字，就是大纲，然后后来就打一些经节，然后后来就再放几个小图在那边，后来就图越来越多，后来就会动，后来就有音乐有电影，这个是慢慢长出来的哦。一回到台湾，我们教一个长老跟他说：“牧师，你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拜偶像，是真的。”很严肃的跟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这是礼拜堂，是敬拜上帝。所以很明显的，他背后是很严肃的加尔文主义。我讲过，加尔文就是不能有图的，那路德还可以有图像，就是说那个哦图啊什么还可以哦，有特殊的一些图，他说不可以。那我就很难过，因为这是一个我很尊敬的长辈 非常尊敬的长辈，跑去跟他沟通，跟他说我这个只是要帮助会友在礼拜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不行，他说如果你要放图，至少耶稣的图不可以，耶稣的脸不可以，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那耶稣是神，所以所有画家画的那个都是亵渎，就是把耶稣形象化，这个本身有问题，所以他很坚持不可以。我想了很久，沟通祷告，后来我还是觉得说我不觉得这个是偶像，所以他没有说服我，我也没有说服他，那结果是我继续用我的 PowerPoint， 他就不来礼拜了。我到现在讲起来还很难过，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一桩，这不是小事情啊。对某些人来讲，这个背后就是加尔文主义啦，那个我讲 Calvinism 哦。那我这里不是要攻击加尔文，我也是加尔文主义者，但是很小心的是，当你说我相信加尔文主义的时候，加尔文主义变成你的上帝。换句话讲，敬拜耶和华的人也是敬拜偶像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敬拜偶像，这世界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敬拜上帝，因为你所谓的敬拜上帝是敬拜你的心目中曾经让你接受过的有关上帝的想法跟教导，不管那个来自你的父母，来自你的牧师，来自你神学院念的书都好，这一切都是人对上帝的描述跟了解，这一切都不是上帝。上帝是没有办法用人的语言或形象或任何东西来给他限制，来给他描述的。可是我们不描述他，我们几乎不可能敬拜他。你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不是希望听牧师跟你讲上帝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吗？可是这一些都是牧师对上帝的想法，这一些不是上帝。这样你分得清楚吗？所以讲到这里，我很沉重的说，为什么耶和华在跟摩西说的时候，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就讲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他说：“我以外，你唔通有别的上帝。如果有上帝，那么其他的不管多厉害，他应该叫二帝，这样懂吗？或是三帝？因为这一位叫上帝。”所以上帝就有他的独特性，不能共享的，不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阴阳，我是善恶二元论。真正的敬拜神的，他的心目当中是应该是单神的，就是不可能共的话，你就很难处理那个共。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说，就哲学的角度来讲，所谓拜上帝，就是你信靠他，你敬拜他，或是你称赞他，还有你奉献给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是必然会敬拜上帝的，可是敬拜上帝的那个对象不一定是那一个上帝。你心目中以为是上帝的，不管是金钱、是爱情、是家庭、是名声地位，是在你前面那个神明是画像，或是你相信加尔文教的那一些上帝是什么，这一切其实都是偶像。可是人需要敬拜上帝，上帝造人就有一种追求那个最高的意义、最高的力量，然后能够我可以在他面前可以完全的降服在他面前的，这是人的需要。那人的需要既然找不到上帝，人就只好自己做一个上帝来拜，因为人需要拜，那人做的上帝就叫偶像。所以这个题目很好玩哈，不是只有说雅各的太太，然后 然后偷了爸爸两尊神明，这个背后所蕴含的意思，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哦。昨天晚上在想这个意思，越想越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不得不承认说：“上帝啊，原谅我，我是想拜你，但是到头来，我拜的是我心目中以为的你啊。”不管那个是什么，那个可以是一个 idea， 可以是一个东西，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伟大的理想，都可以。可是那个都不是上帝本身，那个是你把它当作上帝的上帝了。那我们是不可能去拜真正的上帝。所以真正的宗教信仰是有它的难处了。那我多讲一些哈，就是那个当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哈，宗教影响这个世界很大，整个欧洲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影响。那你说？印度，我们南边就是印度教、佛教的影响哦。世界几个宗教就影响了我们整个世界人类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体系。你不能不说宗教很重要，可是这些宗教大部分都是偶像。当你把你的宗教视为绝对的时候，你对你的宗教信仰没有给他打一个问号的时候，你认为我信的上帝就是上帝，那么你们信的都是魔鬼，你们信的都不是上帝的时候，你把自己上帝化，表现出来的就是傲慢跟迫害。当你手上有权的时候，你就用你手上的权去攻击、去压榨那些跟你相信不一样的人。整个人类历史充满了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是世界两大宗教，影响世界现在最厉害的，其实都是血淋淋的历史，杀、烧、抢、毁灭。所以如果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偶像崇拜是很可怕，因为你把不是上帝的当作上帝，你把那个绝对化，结果是你就用上帝给你的力量去摧毁跟你拜不一样对象的人，去破坏他。那整个文明历史就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真正的敬拜必须要抱着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是这样子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也必须要保留一个不确定性 ambiguity 或是 mystery。 我要提到神如果是神，就是不是你的头脑所能够掌控的，所以你所能了解的神跟实际上的神还有落差啊。既然你承认有落差，你就不要把你心目中的神绝对化。当你把你心目中自以为你认识的神当作神的时候，你变成偶像崇拜，了解吗？就变成 ism， 变成主义了。不管那个是加尔文主义什么主义都好，只要它被主义化，它就是偶像，而且你会借着这个偶像的名去欺负别人，造成伤害。如果你是敬拜神，那你也谦卑的承认我心目中认为的神跟神可能有距离的时候，你就要容许别人了解的神跟你了解的神可能有不同啊。这个叫做后现代。我刚才讲说后现代是一个对现代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它的进步不是否认神的存在，它否认神存在的话有任何人可以掌握这一位神。其实这个是基督教所要表达的，就是十诫的前面那两诫，我以外你不要有别的神， 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那这个包括心灵的，包括手的，包括一切，刚才我讲的那一堆都是我们人类认为最重要的，但是 end up 是偶像。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我们要敬拜神，我们必须要练习一种谦卑的态度，到神面前来说，其实我不能完全的了解你，但是我愿意敬拜你。那么对一个对神的了解不一样的人，我们会保持一种好，那我们可以互相讨论，我们可以互相来寻求。所以这个叫做 religion as quest。 我现在跟你们讲那个宗教学哈，宗教学它，我们这个会哈，那个 Apple 是第一个心理学家，他把人的宗教心理学拿出来就，他说其实人的宗教分两种，一种叫 intrinsic， 一种叫 extrinsic。这个叫外在宗教，这个叫内在宗教，或许是这样哈。所谓 extrinsic 的 religion， 外在宗教，就是他为什么要信仰宗教，是因为他要利用宗教。所以宗教是他可以达到他终极目的的一个中间手段 ，intermediary instrument 哈。Instrumentalization， 这是一个工具主义。那我一这样讲，你就知道说，很多宗教都有这个部分。啊，我们宗教分为高理宗教哈，叫 High Religion， 还有民间宗教 Folk Religion。这个害有一点瞧人不起的哈，就是他比较害嘛，别人就是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民间宗教，你听过这句话吗？什么叫民间宗教？就是没有信上帝的台湾的那一些人，他们拜的叫民间宗教，没有错。可是信上帝的也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跟高理宗教不是说你是信道教还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分的，而是你是怎么信你的宗教。你知道道教可以像老子庄子这样信吗？老子庄子的道教就是高理宗教，当把它变成是托公塞公，那个就叫民间宗教。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追求人生的最高意义跟价值的那个都叫高理宗教，他追求的是一个理，那个理的前面叫真，所以高理宗教追求的是宇宙的真理 truth。 他相信宇宙有真理，他不断的要追求这个真理。所有的世界七大宗教背后都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七大宗教的高理宗教。可是真理不能拿来当饭吃，真理是吃饱的时候可以坐下来讨论的东西，当肚子饿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哪里有东西吃，当你生病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阿都以无医生也喝，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需要解决呀。如果我自己可以解决，那我就可以坐下来跟你谈论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宇宙的终极，这个叫做高理宗教。可是当我孩子生病病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我不会避过时间呢，我赶快问说，哎，哪里有比较好的医院，哪里有什么我的孩子生病要处理啊。所以真的当初的 earth， 我活在这个世上所碰到的问题可以帮我处理的，我就拜他，那个就叫民间宗教。你知道民间的意义吗？民间就是现实生活要处理啦，那高理就是那个没有关系啦，最重要是真理在哪里。所以你知道颜回是高理宗教吗？因为他一弹指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那个就是高理宗教。有这种吗？有啊，有一些高僧有没有？ 对不对？他吃的很简单，过得我们看起来实在是不像什么，可是他不改其乐，一天到晚在讨论人生啊、宇宙啊什么，那个就是高理宗教，我们叫高僧啊。可是我们碰到问题找高僧没有用啊，他只会跟你说啊、哦，这个就是这样啊，生命无常啊，这个吼、哦、有来有去啊，我叫你赶快有来有去，赶快找一个风水师哦，他可以帮你的祖先的坟墓瞧起来啊，囡仔变得好啊，这靠好啊。所以他讲求的不是真，讲求的是想，知道想吗？我得几身较想，你知道吗？对不对？哪一个苗马祖比较灵啦、啊？对不对？他可以帮我解决问题，我就拜他嘛。那个就从高丽宗教到民间宗教，我觉得这个不好意思，就是说从这边到这边的，不要说上下哈，就是说现实的问题要解决的，这个叫做他求的是有没有力量，所以他求的是 power。这个力量就是要解决问题嘛，那这个 power 哈、哦，常常用的就是 magic power。magic power 就是说，它叫做宗教嘛，所以它背后都冥冥中相信人以外还有，灵啦、啊，灵改，你知不？他相信那个啊，可是我有什么秘诀可以去？从那边拿一些力量，拿一些来解决我的问题，那就要找那个方法，那个方法就很多啦，哦，用风水啦，吼，算命啦，吼，啊，什么符啊啦，有无？你开车啊，请人家去写几个字，然后包起来挂在车上，哎，就可以不会被撞，也不会撞人，哈、哦。你求的是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是把你的车保护起来嘛。可是那个力量是你要相信它、啊，否则你就不会花很多钱去求那个哪一个庙比较灵啊。所以那个宗教信仰本身是要解决你的安全问题，对不对？哦，我是说，你那靠读册啊，哦，你去求一个什么，我给他挂着，然后考上大学可以考上去啊，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你想用什么方法去灵界要到一点力量来帮你解决困难的？那这个都叫民间宗教，要的是 power。或是你讲白一点，是利用宗教啊，这个叫做外在宗教，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Extrinsic， 因为宗教对他来讲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手段，是可以帮助他达到他的目的。宗教本身不是他的最后目的，是他达到另外一个目的的中间。当然，他对他很好，他也可以偏关啊，比如说我囝考到大学，我就给你抬低啊，我就给你哦，他对宗他也会奉献，可是他的奉献常常是条件式的。是投资式的，是有求有应，叫预言功啊，知道吗？啊，不应我就不再求，也不再给你了哈、哦。所以很多那个六合彩放榜以后，很多神明拢去用斩头、斩卡，因为我把你拜了半天，那、啊、你有我供孤啊，啊无效啊，无效，我恁爸无甲你拜，佮甲你斩吼、哦，啊放水了，所以很多在水沟就要捡那些东西啊。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讲。宗教我是很虔诚要信，可是我的目的不是你啊，我的目的是钱啊，是六合彩要中奖，那个才是我的目的啊。所以其实你知道他拜的最后拜的是金嘛，你等一下，我说 money 就是他拜的是钱嘛，可是中间他拜一个神明，为的是神明可以帮他赚钱嘛，啊会赚钱他就继续拜嘛，不会赚钱他就拿掉再找另外一仙哦，这次水中头奖看他拜哪一仙，我就跟他去拜嘛，那这种。就叫外在宗教 ，extrinsic。那外在宗教拜的人自己心里面心知肚明了，你根本是利用他了。你不是把他当做神来看呢，当做好用的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神呐，那个精灵呐，就是抹一抹出来，主人你要我做什么？他力大无穷，可是他没有主意，他要问你，那你跟他说你怎么，那他就去做。那这个我们叫 magic。那我们要寻求就是那 magic power 那个魔法力量，可以让我们来用到这一些不是我们有的力量，别的力量那可以来。很多人养小鬼也是一样的、啊，那干嘛去养小鬼？小鬼可以帮他让他事业亨通啊，让他爱情能够顺利啊，对不对？他就拜他，啊，一旦有问题他就不管他了啊。可是小鬼就不高兴，所以你就被鬼追着跑啊。小鬼也有脾气啊， 所以说你最好不要去惹鬼上身，所以这个都是民间宗教 的部分。那这个叫 extrinsic， 这是 Apple 就不把它称作名字，它把它称作 extrinsic。 什么叫 intrinsic？ intrinsic 就是比较高的宗教，就是你把它是当作最高的目的，为它奉献，为它牺牲，就算它不给你好处，你还是继续的拜它。记不记得但尼里几个朋友，就算他杀我，我还是要拜他。我就是相信有上帝，你把我丢到那个火炉里面，他会保护我，就算他不保护我，我还是拜他。那么他的那个神就真的是神了，真的够神了，知道我意思吗？那个是你最终的敬拜的对象，不是中间的一个手段或是帮助你的。那如果用这样来讨论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教教会当中有很多是以民间宗教来教会，或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有的人开始进来拜上帝的时候，是把上帝当作阿拉丁神灯，可以解决问题这样进来的。不要说多数，也许是全部。换句话讲，我们一开始进来拜神的时候，是以偶像式的或是手段式的。很多人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人生大道理才跑来教会，那个很少了，不能说绝对没有，大部分都嘛主事为啦，就是说我有困难嘛，不管那个困难是什么困难嘛，啊，听说你们上帝还不错嘛，哦，你们基督一直在做见证啊，说你怎么样祷告，那上帝就帮你解决问题了，那我就来看看啊，说不定我都坦掉啊。你在劝人家来信教，不是用这个方法吗？说你信上帝，你就风调雨顺，然后病也会好，然后孩子就很聪明，婚姻的问题会解决，所以你来信信看呢、啊。用的方法其实是民间宗教的方法，这样讲对吗？你绝对不谈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他，你知道吗？基督教上帝是永恒的真理。你讲到不要，我不会比够时间，我哪里有时间听你那个？我现在自己家里面事情都解决不了，所以也不要太魔鬼化民间宗教。我自己觉得说，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常常是从我们有需要依靠上帝开始的，然后所以我说的对上帝的关系，第一个是信靠嘛，对不对？然后信靠得到好处，就会给额乐嘛，对不对？那你给兴旺嘛，最后奉献是最后。当你的需要神帮你忙这个部分，神不帮你忙的时候，你还继续奉献的时候，你就已经脱离民间宗教的层次，已经进到高丽宗教，他真的是你的神。我把它称作哈巴谷的信心。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虽然葡萄树不结果，虽然我的牛怎么都死掉了，我还是以耶和华欢心。那个有人把它称作比较成熟的宗教，或是说比较接近神的神啊，他已经是你的神了，不是因为他有好处你再把他当神，没有好处你就把他丢一边。那这个时候神对你来讲还不是那么神啊，还不是最高的对象，只是一个可以好利用的一个朋友吧。所以这样讲，就是这个外在宗教进到内在宗教是一个过程。好，有一个人，现在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他说 Apple 这样分还不够，还有一个叫做 Quest。 所以 extrinsic intrinsic， 他说真正的宗教应该一个 quest quest religion as a quest， 就是说宗教代表我这一生都在寻找，我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最高的主宰，可是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掌握它，已经完全了解它，或许我对它有一点点经验，有一点点了解，但是我愿意这一生不断地寻求更认识它，更了解它。这个就可以解决我刚才讲那种，把比如说内在宗教有一个危险，外在宗教是利用宗教，那个还不算真的宗教了，就是利用它解决你的困难，这个叫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利用宗教。到了内在宗教的时候，你说哎呀，这是真的神，我不能利用它，我应该敬拜它，我应该奉献给它。那问题来了，这个还不是真的神，这个是你以为你找到的真的神，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阿爸，产生欺负别人。内在宗教最大的危险不是利用上帝， 是自以为自己所信的就是上帝，然后就拿这个，特别你有力量的时候就来压别人，跟你不一样的都把他杀掉，把他否认掉。所以这个是内在宗教最大的危险。所以另外一个人就说，其实真正的宗教信仰应该是从 extrinsic 走到 intrinsic， 从 intrinsic 走到 quest。 那我就越来就越喜欢保罗的态度。他就说，保罗说，他先讲爱，他说我如果能够什么都知道，这是真理哦，我什么都知道，但是心目中已经失掉爱心的话，他说那就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为别人可以牺牲一切，但是心目中也失去爱心的话，那个也没有意思。所以他就强调说，其实真正的宗教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有那种对别人，对不一样的人，对有缺陷的人，有没有那一点点的怜悯的心，那一点点的尊重，那一点点的爱心。好，那保罗一下就转过来，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重要的是爱。接着他就说，我做孩子的时候心思像孩子，言语像孩子，既长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所知道的是会不断丢弃的，我需要成长。所以我觉得保罗从开始，我有需要，比如说我有刺，我就祷告，利用宗教就进到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爱，好像他已经找到那个 intrinsic， 就是真的宗教就是爱，如果你没有爱什么都没有用，好像他找到真理了。可是好像跳到说，其实就算我知道还不完全知道，我对上帝的知道，什么叫做爱的知道，我还需要不断的成长。所以他就用我做孩子的时候心思像孩子，言语像孩子，我的了解我的表达都是不成熟的，我长大一点我就会把不成熟的丢掉。所以这里就提到一个 quest 的观念，就是其实真正的宗教，真正的拜上帝是不断的追求成长，不断的追求把原来已经以为已经知道的东西愿意摆下来，愿意再往前走。然后他就讲到一句话说，其实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将来就全知道，好像主知道我一样。这句话很棒，就是说我承认我对上帝的了解，第一个是有限，这个没话讲吧，就是说我的头脑再怎么样对上帝，我不能全知嘛，我全知我变成神了嘛，所以既然有限，就不能太批评别人嘛，因为我不是知道，我只是知道一部分。第二个，这个有限还会扭曲，你知道那时候的镜子不是玻璃做的吗？它是铜做的，铜做的镜子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清楚，知道吗？模模糊糊，隐隐约约的。所以我们在看上帝就像雾里看花，这个 mystery 就来了。所以不只是我们的大脑有限，我们的理性有限，神有一些东西是超越理性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这样子以外，我们还必须要承认说，我这有限的还不一定是真呢。我们的眼睛看东西都会有那个叫什么幻觉啊，错觉，知道吗？我对神的了解还可能扭曲耶。换句话讲，就是我别人如果对神有了解，或许他可以弥补我有限的那个还不知道的部分，另外别人可能还可以纠正我以为我知道的部分还可能有扭曲的，但还可以帮我纠正。所以这个有限跟模糊，就是承认我心目中的神跟真的神之间有落差，我承认我对神的认识需要成长，我承认我已经知道的部分有时候需要别人来纠正来修改。哇，那我觉得这样的对神的信仰真的这样子来讲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因为宗教引起的战争了。大家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可是可以接受说你的上帝跟我上帝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成长不同，我们的经验不同，我们的了解也不同。所以偶像这两个字看起来是好像就是雅各他的老婆偷了他爸爸的神明，可是当我昨天在准备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我 我有一个冲动想跟你们分享，这两个字背后其实是包括很多啦，包括基督徒啦。我只要讲，因为一般基督徒都自以为偶像就是别人，别人拜的叫偶像，我拜的是上帝。当我们用今天我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大部分人是拜偶像，因为我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上帝，是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啊，那个就是偶像。所以要拜真的上帝，还要在拜偶像当中不断的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如果我对你认识有不对的话，请你帮助我，让我可以修正。”啊，如果不够的地方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成长。如果你一直抱着这个态度，你就是在拜上帝。如果你以为你已经找到了，有基督教有一阵子说我找到了，我当时说你找到什么？其实我们是被找到，我们不是找到什么，我们被上帝找到哈。啊，我们愿意跟随。好，最后我稍微再讲一下，我们就休息哈。就是那个宗教跟偶像哈，就是基督教的观念哦，这个世界这个 universe 就叫 creature， 然后让这一个世界有的那一个来源者就叫 creator。 好，好，你可以不同意啦，就是说现在你看到这个椅子啊我啊这些，你可以说是它就是有啊，它本来就有啊，你不要问我哪里来的，至少我你不会认为我自己有吧，至少我这个人今天站在这里，我是爸爸妈妈来的吧，所以我就不可能是自由拥有，我不是自己有的啦，我是因为爸爸的精子跟妈妈的卵子有一天他们性生活啊结合，刚好又没有早产，所以就把我生下来，那他们又足够喂我，所以我长大，有一天掉到水里又有人把我捞起来，所以我今天才对，不然我早就走了啦。我的一生里面有很多因素不是我能掌控的，所以我的存在本身是一种依存，这个被障呢都叫依存。叫 contingent， 所谓 contingent 就是佛教讲的有因必有果啦，所有我们人类的所知道的都是果啦，它前面有因，当有因的时候你这个果就是依存，因为你这个果是依赖的那个因，没有那个因你今天就没有你这个果啦。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要拜祖先，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因表示一种尊敬嘛，知道吗？那不依的不挂嘛，所以我的存在不是自己搞的。好啊，如果你相信这样的话，那你就要推咯，啊，我爸爸怎么会存在？他也不是自己有的啊，是因为我祖父嘛。那我的祖父呢？因为我的做工嘛，那一直推到第一个，再往前不能再推的那一个，就叫第一因。在逻辑上，你再问他前面，那没有意思的，那就无穷无没完没了，那就变成是无穷的因果哈。他说不能再推的那一个基督教把它称作上帝，这样懂吗？好，这上帝就是所有的因当中所有的存在都有它的原因的话，那些因一直推推推推推推到不能再推的最上，所以那个只有一个啦，不能两个，那个第一因就叫上帝，它是所有的源头，那个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其他的一切都有它的源头，所以都是 contingent， 只有一个是 essence，那个 essence 就叫上帝，那个上帝就是第一因，那个上帝就叫 creator， 就叫创造者啦，所有他以后的就叫被造者啦，这样了解吗？那创造者他是所有一切存在的原因的话的来源的话，创造者就是他是有所有的力量，他有所有的美德，他有一切的完美，那个就是所谓的上帝啦。基督教讲就是这一位创造者，我们世间如果有爱的话，它是爱的源头，我们世间如果有公义的话，它是公义的源头，一切好的源头都从那边来，不然它就不可能当上帝嘛。所以那一位无穷 无限的。好，那我开始讲一些观念，就是 infinite， 宇宙是 finite。抱歉，我再拿一张好了。我们来做对比哈，这个 creator creature。创造跟被造，那这个是无限的 infinite， 这个是有限的 finite， 这个是绝对的，这是相对的，好，那我们是属于 creature 这边，那上帝给我们可以有一点他的 creator 的部分，所以我们人还可以创造，我们叫创新呐、啊。对，上帝造自然，我们可以创文化，所以在所有的 creature 当中，上帝给其中的一类的 creature 具有他那个 creator 的 potential， 这个叫人类，我们叫万物之灵呐、啊。所以人类头脑中可以去体会想象上帝，可以也可以跟上帝一样无中生有，比如说电脑，上帝就没有造电脑，是人类从沙里面找到 silicon， 然后就chip， 然后现在我们电脑网络哇不得了，对不对？哇，那是一个很大的发明啊！所以人类也是一个创造者，可是人类的创造是依附在上帝的创造，所以有人就那个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哦？你会创造，我会创造。上帝说好啊，他说我现在创造的比你厉害，你看我 DNA 哦，我可以 DNA， 你要造人我也可以造人啊哈。然后说 OK， 好，你很厉害。然后人说 I'm come of age， 我已经成熟了，我不需要你了，我老子可以当上帝。然后好，可以。那个人就跟他说，我们来比赛。他说可以啊，好，预备开始。那个人就开始到海边拿沙，因为他要做电脑。那他说：“哎，等一下，那怎么等一下？你拿自己的沙，不要拿我的沙。你厉害，你怎么可以拿我的沙？那个沙是我做的啊。那电脑我做，可是那个沙是您背着。换句话讲，人类是很厉害，可是人类的创造还是需要依靠上帝的创造啦，就是人类还没有办法从没有当中去弄东西出来啦，人类还没有这个能力啦。”所以再怎么讲，人类是再造者啦，就是把上帝已经造的某些原料呢啊弄一弄啊弄一些新的东西，是有这个能力。可是人很厉害，人就在他的心目中创造一个东西叫做上帝，因为人类可以创造嘛，他就说哦，我知道上帝是的，上帝是那个，所以人类的宗教就出来了。所以宗教是人想出来的，人是上帝造出来的，可是。人认为有上帝这个想法是人创造出来的，这样懂吗？啊，当然创造的人他要说是神启示我的啊，不然人家怎么会甩他呢？所以这个宗教是很奥妙，就是说人造神造人还是人造神？当人把人造的神当作神的时候，就叫做偶像崇拜。不管那个是用手造的、用头脑造的、用什么造的。因为人除了用自己的理性去思想，人没有办法去了解任何东西，这是人的有限啊。既然用自己的什么去想，那就不是神啊，就是人的产品啊。所以所有人现在讲的世界七大宗教其实都是偶像，都是某一些聪明的人想出来的，包括基督教。所以当我们相信有神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大家所谈的神其实跟真的神还是有距离的。我只是要缓慢的讲哦，所以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比较可以谦卑而不会骄傲，那这个就叫 quest。 这个就叫 quest， the religion as a quest。 那这个应该是唐吉阿德哦，唐吉诃德是吧？东什么？哎，那个要英文老师念，我不会念。东什么？ Tonki Hotte。 他那个电影 有一首歌，对不对？那个叫什么，下次给你们，就是说一个他不是骑着马骑着、哦、然后去一个旅馆，然后就以为哦怎么样哦，然后就唱一首歌，就是他是追求那个天边的星哦，他是啊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好，那一首歌，其实那一首歌我现在想起来是表达真正的宗教，就是说宗教是一个 dream， 是一个理想，宗教是一个追寻，是一个 quest。 你相信，你宣告这个宇宙有一个绝对，有一个所有的来源，那你愿意去追寻，但是你也承认你一直都是追寻者，你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去把这个无限的神完全抓在你的手里。所以宗教的神秘的部分是大概没有办法揭开的。宗教如果完全神秘，那我们就不必努力了，反正你想半天你都不知道嘛。可是宗教神又愿意把一部分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谈的是我们自以为知道的这一部分。那如果大家同意这样的话，就是那个讨论的空间应该可以出来，尊重的态度应该也可以出来。10:30休息一下吧。